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在神的殿中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献上敬拜。今天下午有敬礼的崇拜，时间是1:30，在这边三楼的会堂。感谢主，使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主日学的老师们，以及团契的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使命上没有懈怠。也感谢神，他乐意将得救的人加添在我们当中，这是神对教会很大很大的祝福。让我们当中可以不断的经历，并且看到有人的生命还亲自的被主得着，他的生命从黑暗转向光明，从原本走向灭亡，一直到现在能够开始走在永生当中。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要鼓励大家，我们要继续乐意的在带人做主门徒这条道路上，与所有主乐意加添在我们当中的人，这群新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同行，一起来陪伴他们成长。在这边邀请大家1:30就在会堂这边，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欢庆的时刻。那从今天开始，我要透过哥罗西书这一卷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来预备主日的信息。今天是第一讲，我会先以全书纵览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一下整个哥罗西书它的背景还有它的架构内容大纲，用这样的方式来整理出来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开始哥罗西书的讲道，求主赐福以下的时间，也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使用这一封书信，让我们从这个时代来学习怎么样不受到世界的搅扰，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来高举尊崇耶稣，活出你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哥罗西书它主要的作者是保罗，从第一节第四章尾声18节可以知道，第一节这边他讲到提到还有提摩太，保罗用这样共同署名的方式写作的书信还不止这一卷书，也包括哥林多后书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等等。在4:18讲到，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除了这一节之外，其他经文里面也看到保罗正在遭受到这个捆锁的情况，他希望神能够为他开传道的门，以及4:10提到一个名字亚里达古，这个帖撒罗尼迦人呢，从使徒行传的记载知道他应该是在保罗第三次宣道之旅当中加入保罗的一个同工，那现在他被保罗一起关在罗马这卷书，所以一般也认为这个就是分类的话，分类在4卷保罗的监狱书信当中。除了保罗按照这个时序的话，我们有时候可以分为他的旅途书信、监狱书信，还有给教牧提摩太提多的这个教牧书信。那这个4卷的监狱书信包括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腓利比书等等。那在地理位置来看的话，哥罗西这个城市它具体位置是在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亚细亚、小亚细亚省这一块。那它是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以弗所的东边，那它附近还有2个城市，在这一卷书里面也有提到，一个是老底加大家比较熟，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希拉波里，在这3个城市呢是当时在一个2个主要的交通大道的这个中间，然后当时还有一个河流叫做吕卡河，在这个河谷上面的城市。我们对老底加比较熟悉，对于这个哥罗西还有希拉波里这个城市，我们现在有的资料稍微少一些。那么从哥罗西书的2:1看到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他没有跟他们亲自见过面，所以应该这个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而是在刚刚大家有读到1:7这边所说应该是以巴佛所建立的。那当时教会所组成的分子呢主要是以住在当地的这个外邦的信徒为主。就整个书信的结构来看，一开始它是很遵从这个希腊书信的格式，有一开始的问候、感恩，以及刚刚大家读到的这个祷告。那可见保罗从以巴佛那边听到了，带来了哥罗西教会的一些情况。那么 一开始看到保罗其实是感到蛮欣慰的，为他们献上感恩的这个祷告。书信的最后呢，还有劝勉、问安以及祝福。然后其中四章十六节还提到，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那么也要从你们也要念老底家来的书信。所以可以看到保罗当时这些书信是流传于教会当中的。除了信首信尾的问安之外，在中间主要内容的部分呢，一开始第一章里头，保罗有一个非常高举基督的颂赞，讲到一章十五节，讲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十八节又讲到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等等。那这个是保罗有人称之为爱子颂，那是他保罗用文字的方式把这个尊崇耶稣他的荣耀，他的整个的超越性，非常美美的一首诗。那么从二十四节到二章的五节，比较像是一段保罗的自述，他是向哥罗西教会的人表达自己从主那边是如何领受到的这样的一个托付，要为了主的福音，为了主摆上自己，尽心竭力。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意思就是教会的仆役，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而且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是看到保罗他愿意摆上自己，为教会、为福音、为主的缘故来成为这个仆役。那从二章六节开始，最主要的是保罗针对到当时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来做出一些提醒。那这个一般也认为这就是保罗决定要提笔写作这本书信的主要原因。第三章开始呢，更多的是生活上面应该要有的见证，这方面保罗也给予很多实际的建议，让他们知道应当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那这大家看到的，这是整个哥罗西书的大纲，虽然其实它的内容篇幅不是很长哦，不到一百节的经文，就四章，但是在细节上面还是可以做更细微的分段，在日后证道的时候我会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我主要的信息就是讲到乱世中的教会因为仔细观察呢，其实 当时哥罗西教会它受到的影响并没有太明显的一种特征，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就辨别出来，哎呀，这是受到犹太律法主义的这些影响，他们想要篡改福音的内容，并不是只有讲到这个，那也不是完全说好像受到当时正在开始正要萌芽开始发展的这个所谓诺斯底主义的这种思想，明显的善恶二元论这样的论调，然后也没有办法感受到它像是以弗所啦，或者是哥林多，或者是雅典，当时受到很多那些城市是比较大的城市，很多异教的文化啦思想渗入到教会，对教会带来的冲击。我们可以说每一种都好像提到了一点，没有那么的绝对，主要是针对哪一种学说 在反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也很符合现今教会的处境。先进的时代呢，其实也是说各式各样的学说异教的思想，然后人类的传统文化甚至知识等等都影响教会，用一个比较直白的词汇，也就是乱世来形容。所以我们借着哥罗西书来作为身处在乱世之中的教会的一个借镜，来看看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作为。我今天就以教会应当要能够确认认清教会的特质，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以及要持定他的元首，持定元首我们的耶稣基督，知道他在宇宙当中的地位是如何，同样他跟教会的关系也应当是如何。然后最后两点是明辨教会的处境以及活出教会的生命，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面对乱世，教会要清楚自己特有的一个身份。我从保罗在这卷书信里面形容教会的两个词汇来分享。第一个讲到的是圣徒，圣徒书信的一开始，也就是最重要的部分，通常书信一开始就知道保罗是要为什么要来做这卷书，然后写给谁。保罗说，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什么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保罗其实很常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教会里面的人，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圣徒，来称呼神的百姓。英文的话 To the saint and faithful brothers in Christ， 圣徒，然后在主里面有忠心的。在这卷书的中间的部分，三章十二节，保罗也提到，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是圣洁，是蒙爱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圣徒，我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弟兄姐妹，你是圣徒吗？有些人说，哎呀，别这样称我，不敢当不敢当，要称呼我为圣徒还差得远呢，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门徒，小小的信徒，你这样称呼我还行。那是因为我们一般对圣人好像一讲到圣人，某某圣人，会觉得哇，他总是那个行为非常非常高尚，品德很这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圣经是这样讲的吗？圣经称呼教会为圣徒的时候，圣徒是在描述那样的人吗？我们不要忘记，保罗称呼这个哥林多的人也是称他们为圣徒哦。难道他们的行为道德标准就这么的出众吗？也有人会讲，哎呀，我不是圣徒啦，人家圣徒是要被封圣的，圣徒才能够被称为 saint， the saint， 那是为什么？哦，因为天主教留下来的传统，他们要在这个他们对于怎么样封圣一个人有特别标准的一个流程，而且往往都是要已经死了的人才可以讨论我们要不要来为这个人封圣，让他们成为圣徒。可是假如我们仔细读圣经，特别是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他举凡收信的这些对象都是当时的教会啊，都还是活着的人啊，但是保罗都称他们为圣徒。所以我们要知道，凡是已经信了耶稣的门徒，不管是死是活，在圣经当中都已经可以被称为圣徒了。为什么可以被称为圣徒呢？因为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被算为义的人。所有信主的人在神的眼中都因为神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义，而不再看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被称为是圣徒，是圣洁的门徒。所以请大家跟着我念，我是圣徒，我是圣徒。若是你已经信主的，你可以告诉身旁的人，我是圣徒，我们不用心虚，我是圣徒。但是我们千万也不要因此而自满自傲，或者是自以为意，更不要因此去轻看别人，贬低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还说你们这些什么圣俗之分，你们这些俗人，我是圣徒。我们千万也不要这样，因为我们真的不是靠自己来成为圣洁的，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好行为，不是靠我有超高的这个人格人品，我有过人的爱心而被称为圣的，这些一点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得到这样的条件称之为圣徒。唯一的条件就是你是不是有基督在你的生命里头。当我们知道自己可以被称为圣徒的时候，其实应该要更谦卑的，更感恩的，而且我们要因此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更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过一个与世界有别的生活，活出基督的样式。那么才称为这个，把这个称呼哥林多哥罗西教会的人里面的人是圣徒之后，保罗还特别说到他们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相较于其他书信用忠心这样来形容教会里的人，在哥罗西书里面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在一章七节讲到的是以巴佛，还有四章七节讲到的是推基古，说他是忠心的执事，还有那个曾经逃离开腓利门的奴隶阿尼西姆，保罗说他是亲爱忠心的兄弟。他们忠心的对象是谁呢？当然是耶稣基督。我们只能有一位主， 只能效忠一位神，就是耶稣。就像保罗讲到，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是保罗带给我们服事的榜样，唯有耶稣是我们唯一效忠的对象。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平时是用怎样的心态来对待面对这位我们口称为主啊主啊的耶稣呢？我们对他要绝对的忠诚，绝对的专一，因为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他是绝对的专一，爱我们，他是不会改变的神。在这个忠诚啦、专一啦、委身啦，在这个几乎已经在现代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社会销声匿迹的这些品性，实在看不到怎么样的一个好的榜样。在家庭当中，往往听见看见的都是对家庭对婚姻不忠诚的先生或妻子。在职场，我们时常看到的是不忠诚的员工。若是在教会，我们让人家也看不出来我们是对主忠诚的信徒，那么真的就失去了我们光的作用。我们要怎么样来表现我们的忠心呢？我们要忠于基督的呼召，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由耶稣所拯救而得的，这是一个让我们的一生专心来跟从他的呼召，也是让我们一生开始180度大转变的那个呼召。更是有时候当我们偏离了神的心意，偏离了神的道路，迷失了自己方向的时候，那个要我们回到家中的那样的一个呼召。当然更是有时候神要我们去那样的一个呼召，只要是发自耶稣的呼召，我们就必须忠心的来跟随。还有我们必须忠于基督的使命，我们人生的使命必须和主所给我们的使命一致。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地，无论是我们在生命当中的哪一个阶段，假如你还年轻，还在求学，或者是你已经出了社会，开始工作了，已经成家立业了，你的使命是什么？当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而活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能够回答说，我是为了我的主而活，所以主的使命就是我的使命。在这一封书信的一开始，保罗不断地提到福音这两个字。1章5节6节说到，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这两节我想请大家念，23节开始，请。只要你们同样又提到他为了这个福音摆上自己，像是奴仆一样，福音的指示。这个福音不但是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信息，更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需要的一个信息。我们千万不要小看福音，以为那个只是多年前在我信主觉知那个当下时候的帮助，绝对不是的。福音永远都是我们需要的信息，这个信息能够让我们见识到神的大能，除了包括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能够让人看到自己的罪，让他愿意为罪而悔改到神的面前，同样这个福音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在落入任何的试探的时候，在人生当中遇到各样挑战试验的时候，不至于失去我们在永恒当中的盼望。第二点，关于在乱世当中神的儿女，我们接着要看到的是应当要持定教会的元首。这边所讲的持定是一种紧密的关系，可以说紧紧跟随这样的意思。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跟随我们的元首，免得我们受到异教之风的摇动飘来飘去。在其他书信里面，好比说罗马书、 还有等一下我们看到的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等等，在这三卷书当中，保罗更多的是在描述教会是如何像是基督的身体，主要 focus 在身体这个部分。就像罗马书所说到的，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在以弗所书讲到的，全身都靠它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么哥林多前书讲到的是，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那相较于这些书信，哥罗西书呢，比较 focus 在元首，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的这个部分。在第一章里面，整个15-20节，刚刚提到是爱子颂，是一个非常非常高举基督的一个颂赞。有学者认为是当时已经在教会流传的一首诗歌。我不晓得教会当中有没有可能有人有这样的恩赐，把这几节能够体会它的意境，然后谱成一个诗歌，加上这个曲调，谱成一首爱子颂这样的一个诗歌。15节讲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当时的人有首生的这个意的形容，是要表达出耶稣他的在地位上面的崇高，强调他有最高最高的权柄，有卓越的地位，而且享有最荣耀的光辉。那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将神的本性、一切的 nature、一切的属性，还有将他的实体完全显现、启示给所有的人知道，让人能够看得见，能够听得到他说话，能够摸得到的像他的身体。就像约翰所说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也同样讲到，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而且说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一样。那主要在这边保罗要告诉让哥罗西教会的人知道，耶稣啊并不是某一位只是次等的神，耶稣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是和神一样，与神同等，而且他不在万有之内，而是在万有之上。在1章17节讲到他在万有之先，就表达他在万有以上，超过于万有，高过于万有的，万有也靠他而立。在第18节讲到的是这样的一位存在，这样的一位基督，他跟教会的关系，讲到因为万有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段经文对基督的超越性有非常非常柔美的描述。18节、19节这边还讲到，不可让人因着故意我要念的是2章18节、19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有些人去信了其他的思想，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洁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那么当然，保罗不会平白无故的要在这边去强调耶稣的超越性，强调他和教会的关系。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整个是虽然是罗马帝国，但是整个是受到希罗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希腊的这些神祇。我们知道这些希腊的基本上就是从神话故事里面让我们认识这些神，他们是从人的思想去投射出来的，而且在众多神祇之间真的就有分门别类，而且按照他的权柄能力加以大小的区分，高低的区别。保罗这边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要避免他们受到其他的观念的影响，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了那位拯救你们的主，你们所信奉的神是多么的超越，多么的丰盛，他是在万有以上的。你们我们教会肢体彼此之间的元首，这位头他有多么的与众不同，所以教会必须好好的专心的跟从这位元首，也就是持定教会的元首。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耶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在宇宙当中 有这样崇高的地位，那么他就应该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也拥有那样的地位，更是要在我们众人当中，在教会里头得到同样的地位，被我们给高举，被我们给尊崇。所以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格外的感恩，格外的谦卑，有这样的一位神愿意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更加是要彼此服侍，彼此洗脚，彼此相爱。否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被高举起来，我们看到的充其量也是被高举的人而已，最后也会死了。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讲的只是被高举的某一种意识形态而已，或者是被高举的某种主义而已，那都不是耶稣。所以当我们在团契谈话啦，在分享啦，在教导啦，甚至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是要把人领到耶稣的面前，让他得到当有的地位。一开始我稍微提到哥罗西教会当时面对到的问题，不是单纯来自于某种异教的学说或者假神崇拜对教会信仰的冲击。在哥罗西相对的是比较错综复杂，似乎各样主义思潮都有慢慢渗入到教会，开始对教会迷惑。那现在的普世教会也非常类似，我们总是要受到时代的知识也好啦，许多学术学说流行的思潮给影响，有时候还甚至掺杂一些灵界的听起来很玄的这些虚幻的用语等等。那么保罗当时提醒哥罗西的人说道，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那面对这样的处境，我们应当要做的是牢记基督的道理。三章十六节保罗说道，你们要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住在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当保罗听到当时教会想要在除了耶稣以外的地方另外去追求某一种丰盛，保罗引导他们，让他们知道那真正的丰盛就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他说到，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了，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我们记得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曾经宣告，我来了是要让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面对这样的处境，我们要竭力追求在主里面得着他亲自应许我们的那样丰盛的生命。而当保罗说到，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在二章十三里讲到，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其实也看到他就是意有所指的，要预防有人听信呢另外一种的救赎之道，这些传假福音的想要人在耶稣基督之外另外添加一些怎么样的行为才能够让人得救，才能够让人得着真正的自由。他们总要让人误以为那些比起你在单单在基督里面所能够得着的释放是更不一样的，还有更好的福音需要去追求。弟兄姐妹，那些都是虚假的谎言，是害人的福音。所以当有人想要用这样的谎言来欺骗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唯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是唯一的道路，单单也要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像保罗在一章十三节所说的，唯有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光是靠他，光是有耶稣就够了。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保罗在二章14-15节继续说道，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保罗提到了十字架。十五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看到保罗强调十字架，他借着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彰显耶稣的受死还有复活，以此来告诫教会， 在基督里面所得着那样完全的新生命，新生命不需要走到极端的禁欲了，苦修的主义，或者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享乐主义那样的极端当中。22、23节，保罗说到，这些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条规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当我们偶尔也觉得受到了某些律法遗文的捆绑时候，我们只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仰望他的十字架，因为我们真知道只有那个才是真正能够释放我们得着真自由的关键。在书信里头，保罗也多次提到了奥秘，这是除了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最多奥秘的一卷书信。在一世纪的那段时间，从爱琴海的一带到叙利亚、亚洲、波斯，甚至到了北非、埃及，那真的就有许多不同的神秘主义的存在。他们要讲的是，一个人啊，你必须领受到，你要假如要领受到真正的奥秘，那么你得透过许多特别的 practice， 特别的操练，特别的动作，甚至要特别的人来帮助你。而且你要讲，你要体会到一种特殊的感受和特殊的经历在感官上面，那么只有那个时候你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进入到一种与神互相交通的境界。这是当时人所鼓励所追求的一种奥秘。对于保罗而言，那最大那真正的奥秘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特别是神要让外邦人也能够同得这样好处，也就是同得他白白的恩典这样的一个救赎。就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提到，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一样，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当耶稣基督完成了他的救恩之后，各位弟兄姐妹，这样的一种奥秘，人与神之间的奥秘，就不再是奥秘了。除了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们真的不需要什么样特殊的经验，或者是特别人给我们的加持、按手，或者让某某大师来为你开示，你才能够明白，才能够领受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经所向我们启示的奥秘，已经完完全全的显明了，是可以给所有人知道，也可以给所有人得着的。我们有没有人曾经就遇到过类似的经验？有人跑来教会团契里头宣扬一种更深奥的道理，特别强调某一某某某啊牧师名目啊，只有透过他的祷告和他的按手，你才能够认识神，才能够经历神。甚至有些人在讲述他们这些高言大志的时候，还希望你配合一些怎么样奇幻的经历，让人觉得哇，好玄啊，是不是真的这么深奥？我怎么还没有得到啊？其实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就跟当时哥罗西人所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日光之下，真的没有新鲜事。从初代教会一直到如今，教会就时常的在这样的内外夹攻，遭受到这个内忧外患的处境当中。就在过去这疫情当中，我们也曾经遇到过，就是有人跑来团契里头聚会没几次，而且要私下去拉人去另外一个群，让他们听从其他某某派的这些教导。还有摩门教的人也跑来我们当中，东方闪电、全能神这样的异端潜入到团契，渗透到教会里头来。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特别针对东方闪电来做了一次说明，当下就要弟兄姐妹拒绝和这样的人继续来往，禁止他在我们当中。当然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些某些极端的灵恩派，他们讲中的在耶稣救恩之外，强调你需要经历另外一种属灵的特别的行为感动经历，才能够确保你自己的救恩。 那这些的教导都是我们需要拨乱反正的，而且要严加注意的。弟兄姐妹，假如这些声音在我们当中出现，你能够分辨吗？有人说他看到什么样的异象，做到什么样的异梦，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我们真的不要轻易被他们吸引，跑去追求那些东西。刚刚讲到的这些例子，就是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发现的。有人听到，哎，感觉不太对劲，赶快跟小组长讲，赶快跟理事、跟牧师讲。很感谢神，我们弟兄姐妹在圣经上面有稳固的根基，而且他们对于保护教会也有非常高的这个警觉心。我们教会一直以来都非常欢迎所有你想要找教会、想要找地方学习圣经、想要好好传福音、团契聚会的人，当然也欢迎所有的慕道朋友、来宾来到我们当中。但是假如有人来只是要高举某一个人，讲的是某一种特殊的能力，要我们去追求某一种特殊的经历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人，我们都要特别小心谨慎，不要让类似的言论持续在我们当中，甚至成为主流的意见。否则这样下去，教会就会出现问题，导致分裂。我们一定要谨慎提防，保守教会的纯净还有合一。那么保罗在哥罗西书的后半卷书和其他书信很多一样，当他提出很多这个真理、基要真理之后，他也会提出许多跟生活有关的教导。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其实真的就是我们真正属灵生命的一种表现。面对乱世的教会，我们要能够真实活出教会应当有的生命，用我们的生命来证明、来见证我们所信的道，见证我们所传的道。今天的最后一点，我会从内在以及外在，也就是内在的生命的改变以及外在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两点来分享。先看生命的改变是关乎思念的事情。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教导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那么通常我们会为什么而感到兴奋、睡不着觉？我们会因着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想要做达到怎么样的事情，然后花心思、意念、全神贯注在其中呢？是你的研究吗？是你的公司的 project 吗？还是你在银行的财宝？那么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我们地上的财宝。耶稣知道我们的心会跟着那些东西走，所以他要我们把财宝放在天上。那么有什么事情是能够累积，帮助我们累积在天上的财宝呢？有什么事是让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就能够持续在永恒当中的呢？可能每个人答案不一样，我不晓得你现在想的是可能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在忙着为神开始做事之前，其实神更关心的是你，是你，弟兄姐妹。神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他要从改变我们开始。保罗在第三章一节说到，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一整个人的生命关乎我们所信的道，我们所信的道关乎我们平时所思想的事情。从三章五节到十七节一整段，保罗要我们，既然蒙召就要成为一个圣洁蒙爱的人，既然蒙召就要顺服神的旨意，顺从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还有他的刻画，让原本的那些老我、原本的那些常年霸占我们心思意念的那些个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要除去潜伏在我们心中的那些恼恨、积累已久的愤怒、偶尔跑出来的恶毒，还有口中毁谤的污言秽语等等。 我们要因着更多思念神，将他的怜悯，将他的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还有基督里的平安长存在我们心里，并且将包容、饶恕、爱心、感恩的心能够落实在我们与人的相处之间。保罗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生命要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只有我们的生命先被改变，如造我们的主那样的形象，这样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从三章十八节开始，我们要进入到关系的改变，因为他讲到了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夫妻之间的，有亲子之间的，有主仆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的有一个真实与基督同活的生命之后，最直接的表现当然就是反映在我们跟人，我们跟生活周遭能够接触到的人这样的一个关系上面，这些都是非常真实就能够观察体验得到的。就在这些关系的中间，三章二十三节经文说到，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只要心中有主的同在，心中尊主为大，那么我们与人之间就算原本的立场再怎么样的不同，就算我们观念有多大的差异，只要有耶稣在我们的中间，因着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主所做的，我们就应当要放下原本的成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改变就是从沟通开始的，没有其他的原因了，因为这正是耶稣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耶稣不但用自己的身体成就了那个最大最大的鸿沟，就是人与神之间的鸿沟，他用他自己的身体铺成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希伯来书所讲到的，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讲到，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从希伯来书、以弗所书这边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是人跟神之间那个最大的隔阂，罪的隔阂已经被耶稣的身体给突破了，另外一个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隔阂，最高的那座墙，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那超过几百年上千年的那样根深蒂固的观念，那个文化的差异、种族的差异，都要被耶稣的身体给打破。我们可以说耶稣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更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主。神若真正的能够得着我们的全人，那么那一位能够充满在宇宙万有之间的主耶稣基督，他真正住在我们生命里头，让他来掌管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绝对能够经历到他的权柄跟能力。当我们愿意被神改变，而且按照他的心意来改变的时候，只要有主耶稣在我们当中，那么我们看待我们周遭的人眼光就不再一样了。这边保罗从家庭开始讲，我也会比较多在这边提到，我们对丈夫、对妻子的心态也应当不再一样了。以前我们的观念是，为什么丈夫要爱妻子？你是在讲什么啊？我一天到晚在外面忙碌事业还不够吗？我辛苦赚钱让你花还不够吗？还讲什么爱啊？多难为情。那妻子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呢？现在都两性平权了，我也可以到外面工作啊，我赚的还可能还比先生多呢，我要我顺服你没门，搞错了吧啊，这是社会给我们的观念。但是现在呢，因为有了耶稣，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顺服他的教导，以前的这些旧有的观念都要开始有所转变。关键在于我们要不要按着神的心意来改变。讲到儿女的教育啊，讲到这个我们下一代，我们往往都会 哎呀，我以前是怎么样接受我父母亲的教育，或者我们那一代的教育环境是说怎么样的观念，那么我们就来影响我们下一代。从现在起，我们不再是靠着那些旧的观念在支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而是要借着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心开始，然后再按着神的心意来看待我们的孩子，引导他们，引导我们的下一代来走上一个敬虔的道路。有时候我们感受到，哎呀，我们真的和孩子之间有一个好大好高，因为世代可能差一代差两代，有个跨不过去的鸿沟，我们称之为代沟。甚至我想大家跟我都一样，我们还有这个移民的心酸，移民的血泪史，面对文化的差异，非常非常多的压力，这是我们儿女不知道没有办法体会的这些情绪。但是同样的，这些同样是世界所带给我们的观念，以为我们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挽回了，这个代沟才太大了，无可救药了。但是那是在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只要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有盼望。我们从孩子开始改善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从沟通开始，我们愿意多花时间跟孩子陪伴他们成长，单独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单独和他们聊天的时间。和孩子之间，我们不要一开口就用过去的那套，哎呀，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了，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之类的，只讲自己的成年往事。我们更多的是要听听看，在他们现在这个时代，他们比我们更敏锐，比我们知道的更多。无论在学校的学习也好，课程的内容，老师平常在教什么啦，还有他自己跟同学之间的关系啦、互动啦，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等等，我们多听他们聊。同时我们要抓住机会，将我们所信的道、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向他们分享。同样是在哥罗西书四章五节讲到，你们要爱惜光阴，这个在新的这个修订本的和合本圣经已经抓住到更精准的翻译，叫做你们要把握时机，要抓住我们跟人分享聊天的这个机会。当然当时他讲到说，你们要用智慧跟外人 交往，所指的是没有信的外邦人，但是同样也可以运用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我们的孩子长大了，懂事了，难道我们和他们之间还有跟神之间，就是只有他们遇到了困难需要考试了，要申请学校了，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困境了，我们要赶快来祷告，难道就只有这样而已吗？我们和神的关系在孩子的面前，难道就只有三餐谢饭的钱的祷告吗？当然了，我们带他们祷告很好，很重要，假如我们真的连祷告都没有的话，那我们真的是要悔改了。假如我们只是在遇到情况的时候，还好我们有一位神，我们赶快向他们来祷告，那这样跟我们去跟那些其他信仰的要考试的去拜文昌，要找对象去拜月老，那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所信的神跟其他假神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在我们孩子心目中就那反正就是遇到困难才去找的那个对象？当然不是啊。假如我们能够更多的时间和孩子有好的 quality time， 好好的把握时机，也许就是在你的饭桌上面，每天晚餐的时候，也许就是你开车接送他们去学各样才艺的路程当中，这段时间塞车在路上，或者是孩子们要准备就寝前有一段他们今天已经心情已经安静下了这段时间，能够把我们所信的，我们从圣经从真理上面所理解的，很自然借着交谈的机会，配合他们在生活当中发生事情，然后带入到他们的世界，带入到他们脑袋瓜子里面去，来影响他们，来引导他们看到神的话语真的是不会改变的真理，神的话语可以是活泼长存的道，从来不会过时，到今天到他们的下一代都还能够影响来帮助他们，让我们孩子有一天能够深知所信，同样是深信所知，让孩子将来能够以基督的信仰，以神国的价值观去影响我们影响不到的那一代，让所有他们能够接触到的人真的能够因为他们的生命而有机会回转到神的面前。今天讲比较多是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除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之外，同样的和教会的家人，我们一样要保持良好有效的沟通。那些往往只是放在自己心里面 的这些都会带给我们很多错误的这个影响。直接摊开来讲，能够和人面对面的沟通，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不同的。那么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和同工之间，和理事牧师之间，都需要这样的沟通，这样子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更加和睦。因为我们的主，因为教会的元首是关系的主，他更是沟通的主。今天我们很快的透过哥罗西书的纵览，从教会的特质、他的元首、教会的处境以及应该有的生命，来明白哥罗西教会当时所面对到的许多挑战，在当中许多的人、许多人所说的话等等这些的影响，来思考教会应当如何自处。那么希望我们之后能够继续更多的从这卷书当中有更好的学习，帮助教会在乱世当中能够继续活出主的见证。在我们当中所有慕道的朋友们，今天下午我们要一起来见证五位弟兄姐妹的敬礼。他们这五位弟兄姐妹其实原本就跟你们一模模一样一样，也都在慕道，也都在追寻真理的阶段，但是今天他们都已经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而且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能够解决这个罪所带给他们的影响，而且他们愿意宣告让耶稣来拯救他们，成为他生命的主，成为他们这个拯救的主。今天是他们用敬礼来见证这个新生的日子，希望你们能够一起来聆听他们的见证，听听看神是如何在他们生命当中开始做改变的工作，也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受尽归入他的名下，继续和神的孩子们，也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一起敬拜神，一起研读神的话语，一起过有神同在那个彼此相爱的生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真的摆上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更多思想天上的事，更多把神你的旨意思考如何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愿意改变的人，并且求神你亲自的在我们当中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大能。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